Hello， 大家好，我是君远，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这礼拜过得好吗？
Hello， 我是怡华。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回应一下，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叫做不小心变铁粉，应该是变我们的铁粉吧。他的名称、
对
他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这个留言这样子，他说你们这个幽默有趣，还有蛮多可以思考的点，蛮喜欢最近期的内容，谢谢你们的陪伴，加油加油。
哇，
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这个铁粉哥还铁粉姐
谢谢你的鼓励，我们会继续找一些。
太官腔了吧
不然你说
好啦，其实蛮感谢这个回应的，因为其实很多人是点了这个五星然后都没有留言这样、
对啊，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还蛮开心的，就是我希望我们讨论的一些事情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
对，
很多时候我希望我讲出来的事是一个起点，是让大家有后续发散，不是我讲的或者是我了解的一定是对的。
对，
那你后续有更多的思考，然后运气好的话对你的人生或对你的生活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帮助，
对，
我会很开心。
更多的思考方向，
对，而不是说你想法跟我不一样，这个你是垃圾不可能吧。对啊，反正这个不小心变铁粉呢，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种公开回复留言的这个事情的，但是还是蛮感谢你的。那因为近期那个节目的内容有时候会做一些调整，这个回馈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正向。对，我相信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有一个正向的回馈机制，你会越做越开心。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在努力跟天分之间都会有一些讨论。那努力在天分之前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不值一提？还是天分其实是一个假议题？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吗？
我常常就问啊，还有很多人在问，对不对？
对，就是有几个朋友常常，因为我每年大概都会收到一些私讯或我朋友介绍的，就是他们都会问我说，做中介业务需要天分吗？要很会讲话吗？要很会骗人吗？还是说要怎么样？要怎么很会话术什么什么？所以刚好最近又有跟大家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要说，聊一聊这个天分到底重不重要。
对，那你觉得天分要怎么定义？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是在想说，如果是天分的话，就是他只要努力一点点，他就比人家厉害很多。
哦，你觉得天分是这样子哦？
对啊，
我跟你讲，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天分就是你生出来上天给你的。
你要这样讲也是啊。
对啊，你没有，比如说你姚明，你76，
对，
然后你还有这样的运动细胞，你还有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协调性，这是天分嘛。对，那你是这个，你是 Jordan，
对
你有这样的跳跃高度，然后你有这样的平衡感，这是天分嘛。
就是在外在上面的天分啊，
不管是外在或内在，比如说你有这个数学天分，你特别的对数学特别敏感。
对啊，数学数字，
对，就是我认为天分就是上天给你的对，给你的礼物这样子。
对，
那努力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就是能力。比如说我有数学的能力，
对
我有打篮球的能力，那能力是可以靠后天培养的。
对，没错，
对，就我后天培养的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之前昨天吧，我在 Instagram 上面开了一个投票，
是
就是说大家觉得肯吃苦或者是肯努力，
对，
这个应该是你觉得是天分还是能力？
我认为是能力耶。
你认为是能力？我跟你讲，
努力和肯吃苦，
对，肯努力跟肯吃苦，
对，努力那一方面的。
你是好。我那个投票的结果，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我有三个选项啦，就是天分跟这个能力还有其他答案。
对，
那天分跟能力大概各占了可能 40%。
那也是算一半一半。
差不多，然后第三个答案就是
其他嘛。对，
差不多差不多。 对，所以我们先定义一下，天分就是老天给你的，你本来就会的，你本来就有的条件。
对，
那能力是后天培养的。
对，我必须努力然后才能达到能力。
肯吃苦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最后再来讲。
哦，是
我第一次去理解或者是说去发现哦，天分这个名词是我国中的时候看 NBA。
天分看 NBA、
对、因为我在看 NBA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国中时代是这个 Iverson， 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矮的那个、
对对对，
他带着当初的费城七六人然后对抗湖人。
嗯，
那因为你没有看 NBA 嘛，所以、但是我讲了湖人的那个人员你大概都知道，就是 Kobe 跟 O'Neal。
嗯，
对， O'Neal 那个时候号称可能是很多人看球生涯以来他的这个禁区最强的杀气。
对
对，那 Kobe 可能是后乔丹时代最靠近乔丹的人、
是，
对，所以其实艾弗森是一个跟我身高差不多，可能1.8米左右，然后很瘦很小，
瘦小型，
很瘦小型的、那你看他得分他都要付出，他都要叠得东倒西歪。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一个球评，我记得是朱彦硕吧，
是
还是谁，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说这个七六人跟湖人的战争就是天分跟本分的对战。
哦，
天分一定会赢的，
是，
但是这个天分呢，他的赢他会赢得很轻松，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会赢。
对，
但是本分流的汗也会被让大家记住。
哦，
哎，对，虽然大家都觉得说，哎、那一年那个七六人是跌跌撞撞，然后打了很多，输了很多场，然后很辛苦哦，第二轮、第三轮都是打了7场球赛。
对，
哎，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回忆起当时的这个七六人的 Iverson 的高光时刻，会觉得很感动。
嗯，
对，他是全身都是伤，然后伤到就是教练说，哎、这一场你不要上场，让你休息48小时。
哇塞，是打得头破血流的那种。
他全身都是伤，就是从肩膀然后到手臂到膝盖。
嘿，
然后就是对对，打公路的时候教练就说，好，第三场因为去公路主场，我们策略性的放掉，让你第4场再打，因为你的伤真的太严重，你不能打了。对，然后就是你的休息是用小时来计的，让你休48个小时。这是一个人类好像这是一个机器的感觉。那当时的这个湖人呢，在季后赛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比赛，全部都是3-0 4-0 横扫对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天分。我那时候就第一次感觉到说，哦，原来这叫做天分。
对，
哦，原来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残酷的差异。
就对啊，还是有一些落差。
那你有没有第一次发现说有天分这件事情是什么事件？
可能是学生时代的时候。
为什么？
就会看到有一个
音速小子，
不是
啊，不是，
就是
上礼拜
他品学兼优，然后体育又很好，
对，
我感觉又没有在看书，然后你就会觉得他都在玩啊，
那搞不好回家苦读啊，
苦读，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有多努力，也许真的很努力，看书看很晚，但是可能表现上面，我们就是看他就是在玩的。然后打球也去打了，
对。
然后，我们都在看书，可是他只是好像看一下下就好了，然后考试就考第一名。
可是，当然我没有什么考第一名的经验，
对。
可是我以前都会假装自己没看书。
对啊，很多学生都这样。
但我回家就是一直背，然后苦读到半夜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假装不看书？
装逼啊！对，学生时代能献什么宝？不就是装我有天赋吗？我是天选之人呢、我是读书天才哎、我不想跟你们这些平庸的同学大家混在一起。你知道，我是注定成为支撑这个国家支柱的男人。
所以很多学生都是在装逼吗？所以
我
是被骗吗？
是这样啦，但是
是哈，
对，但的确、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就是可能努力容易被人家。
对啊。
不过因为太多人问我说，做中介业务需不需要天分，或者需要什么天分，我就很想要讲以前有一个学长的例子。那我就不要讲他是谁，因为他是业界蛮有名的一个人这样。他做中介的时候呢，他第9个月才成交。
算太久了耶。
对，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算蛮久的。
对。
而且公司的考核的时间是半年。 你半年你一定要成交，因为看业绩嘛，还有看件数的考核，可能要成交两件以上。
嗯，
那他是到第九个月才成交第一件。
嗯，
所以当时他的学长或他的身边的人，还有他的店长就跟他说：“哎，这个你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个工作，你要不要放弃了？”
是，
对。那因为他说他可能太老实，太屌地了。屌地，你知道什么吗？不是屌地，屌地，
屌地。翻国语还不太会翻，应该是憨厚的感觉，
类似。
嗯，
对不对？那这个学长后来呢，就是第一年完整年过去，第二年可能表现都平平，终于在第三年之后突然大爆发。对，他做了很多利他或服务客户的事情，比如说常常在店里面会看到他就是拿着这个梯子，哎，学长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帮客户去修灯泡，然后换水龙头，
嗯，
他做了很多服务这样客户的事情，然后得到很多客户的信任。
嗯，
他没有一般人想象的就是哦，我很会讲话，或者是我很会话术，我很会洽谈，我很会什么布局设局的那种技能。
对，
他就是很，至少我们看到啦，就是很憨厚的一直做。
他很会服务。
对，
会不会是这样？
对，就是，可是很会服务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一个中介的一个天分这样。
嗯，
那后来终于在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突然业绩大爆发。
哇，
然后还有一个很惊人，现在都查到那个新闻事件，
是
就是某一个企业的这个老板去看预售屋。
对，
然后就坚持要跟他买。
哇塞，
因为预售屋是代销在卖嘛。
对啊对啊。
然后他就说欸，这个我就是想要透过这个业务买，我就是想要让他赚一手。
这样就是很信任这个学长欸。
对啊，他所以他怎么样，我就是想要让他赚啊。
嗯，对啊。
对啊，我买这个房子，后来他连续好像买了8亿多吧，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他是靠服务，然后就是赢得了很多客户的信任。
对，但是这个服务并不能说是一个，他没有传统很多人大家认为做中介业务的天分，做业务的天分也都没有。
嗯，对啊，
对。但是我要讲他的例子呢，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深聊一下他的故事。
嗯，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影响的因素
是什么？
机运。
机运哦，刚好他遇到。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他没有在台北市的话，他可能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功，他不会认识到这样的企业主，
对，
他不会认识到台大的医生，
对，
他不会用他认识台大医生的资源，然后帮另外一个有钱的客户
再一个介绍
台大的号。
哦，嗯，
对，我在新北市我认识的是别的医院，那我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事情就越来越少，
所以那个环境地点也是很重要。
我认为他的这个成功模式在台北市是可行的，
是
因为你滚起的那个资源会越滚越大。
对，没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新北市或其他地方的话，我不认为会有同样的成果。
嗯，
对，所以我想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机运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因素这样子。
可是机运是算是不可控制的啊，也没办法欸。
命啊。所以我最近很喜欢讲命啊。
对啊。啊，命就真的没办法啊。
我
也我
昨天讲了嘛，我们昨天去欸，跟这个 Ande 要不要打个招呼一下。
Ande 你好，你的松饼很好吃。
对，我们昨天去这个松鼠松饼在大埔路，我没有看 Google, 它叫四角停车站这边。
对。
他昨天递给我一张纸。
嗯，
他不是说啊你不用付钱，他是说给你一个电话。对，我觉得机运就是什么时候因为你做了什么事，人家递给你一张纸，上面可能有什么电话，这就是机运啊。这个有机会跟大家聊一下，但是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松鼠松饼四角停车站，大家去吃，报我名字绝对没有好处。但是你会得到一个很好吃的松饼，然后很不错的一个老板。
对，没错。
老板害羞，不要一直跟他聊天。好啦，没有，他很忙啦。好啦，但是我觉得哦，在讲天分之前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哎，别人可能回家都不读书。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在讲天分之前，都会惯性去忽略别人的努力。
其实因为看不到他后面有什么，或者是回家做了什么，
人都会相信自己相信或自己看到的事。
就是我只看到眼前他的光鲜亮丽，多成功啊！
我呢不是多成功，但是我有一个例子， 就符合这个、嗯、就大家可能觉得说诶、欸、黄俊你很会讲话诶、欸、不管你是做仲介还是你是做录 podcast，
对，
你话很多诶、欸、但是有时候我听到我都有点生气。你知道以前我就是比较菜的时候，在洽谈的时候，我会把我跟客户洽谈的内容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会录音录下来，然后我回家会一直听，
嗯，
我会听两遍、三遍、五遍，然后甚至骑车回家的路上我就放着听，然后我自己在安全帽自己跟自己讲话，
再重复练习一次的意思。
我会觉得说，诶，这个东西我讲的不好，诶，这个地方他明明已经态度有点软化，但是我没有再去跟他要求，
对。
我做了很多这样的练习、欸，
哇、
wow！ 如果我很有天分的话，我做这个干嘛？
嗯，
对不对？那因为你也知道，我阅读了非常多的书。
对，
如果我没有阅读那么多的书，我哪来那么多话题？
对啊，那
所以
那么多想法。
对，所以如果大家都说哦，你很有天分，我想干你娘嘞，那我付出了算什么？这是这个是一个有点明显的例子嘛？
也是。
那其实，我之前有邀请过子瑜，黄子瑜，
对。
就是刘德华的鼓手，
对，鼓手，嗯，
然后他也有跟我说，他觉得天分是个假议题，就是我觉得我蛮认同的，
对，
很多人他会搞不清楚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搞不清楚自己做这个目的什么意思、嗯？
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想要玩吉他，玩打鼓，
对啊，
那你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玩，
学习吧。
玩啊，你就是要玩，你是乐在其中的、
哦、
那只是你的休闲活动、
嗯、
那不是你的工作。
不是啊，对，
那
娱乐。
天分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像黄子瑜他就讲说，就是如果要成为一个职业乐手，
对，
大部分的人的天分可能都够。就是你还没有努力到需要天分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对，
然后你却觉得你自己天分不够。
嗯，我觉得是不是出自于比较的关系、
欸、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常跟身边同侪学习的人比较。欸，为什么他看书看他不看可以考前五名，为什么我回家看他跟狗一样？
对啊，
但是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子，可能他也回家看你不知道。
对，
那有时候是学习方法的问题。
对，
但是你自己先否定你自己了。
嗯，没错，我觉得我常常发生这种事。
对，
所以很明白是可能是跟别人比较的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像黄子瑜他讲的很好，就是在你还没有付出你的努力的时候，你在讲天分好像有一点太早，所以他认为以这个角度来讲，他可能是一个假议题。我是认同的，做仲介业务我也有一点经验、
嗯、
我也认为是这样子。
嗯，
对，而且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会把问题搞错。像我以前也有找过朋友嘛，那个 Star， 就是他是表演者，也是个歌唱老师。
对，
他觉得大家走音很多时候是因为不会听，不是因为不会唱，
是
没有人不会唱，
会
大家都
会
唱，
会唱啊，但是会走音的那算什么？
就是你没有听到这个歌曲现在是什么调，那个音你没有办法唱进去，但是你会唱，你只是唱错而已。
是哦，那就有可能是我们以为我们唱对，然后就一直在唱不对的
音，所以是不会听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搭配啊。
哦，
对，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听啦，就是黄子瑜或者是 Star SDR， 就是这两集可以听一下这样。
嗯，
那我蛮认同他们这样的讲法，而且我自己有一个解释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都要跑这个100公尺，
对。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跑到10秒、12秒、13秒之类，我没有什么概念，如果我讲错的话麻烦大家再纠正我。
嗯，
就是我们100公尺可能都可以跑 13秒
吧，我也印象中大概这样。
对，那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
嗯、
我可能练了两个月三个月我也跑到13秒。
欸，对，有
对
透过练习。
对，这个可能如果你的标准是13秒可能哦，这就是一个一般人都有的速度。
对，
可是如果你要像什么奥运选手跑十秒或十秒内的，
对，
那我认为可能就需要一点天分。
哦，
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当你要求的尺度不一样的时候，
嗯，
需要的天分就不一样。
就是普通人会达到的平均的速度大概是13秒。
对，
但我们就是本来就是没有运动的习惯的人，
对，
啊，
就是你会透过你正常合理的训练跟努力，
嗯，
做到那个可能大部分80分的程度。
对，
所以天分会不会就是最后那临门一脚呢？以跑步这件事情可能是，嗯，
就是像我如果没天分的人我怎么跑就是平均速度13秒。
欸，有可能。
但是如果有天分的话可能就是再多一点，他再多一点努力，
嗯，
就可以冲到冲到十秒以内，
对，类似啦。
了解。
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嘛，成功是一分的天才加上九十九分的努力。
嗯，
这句话是爱迪生说的，虽然爱迪生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例子。对对，让我跟你讲，爱迪生其实他是个，
我昨天才知道
他是个商人，他不是发明家。
我再去搜寻一下资料。
他商人的部分是比较成功的，你也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我去了解。嗯，
但是一分的天才，九十九分的努力，不就代表我可以努力到九十九分？
对，
差那一分变一百分。
对，
那假设这句话是成立的。那是不是我努力到99分也很屌啊，
也很屌啊，对，没错，
也不错啦，
嗯，
是不是？所以是这样子嘛。那前两三年吧，然后就开始有两本书开始火红，就是第一个是一万小时。
一万小时，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技能你练习了一万小时之后你就可以成为进阶的人，
不管任何事，是不是？
对，他说他那个时候，我记得他里面书可能有提到拉小提琴的例子
啊。我从不会开始练一万小时，
一万个小时，
那是同一首曲还是说
这个乐器？
哦，不管怎么拉，你怎么拉，
你同一首歌，你小星星练一万小时，你变超级小星星，没有用啊！啊，你会什么？二小星星从头到尾，
可是练的比较顺啊。你同练同一首，你可能很会练。
我认为小星星可能一百小时你就可以很顺，好不好？对，所以，但是他其实这个书有蛮多人举出一些反证的。有兴趣的话，以后再来聊。就是一万小时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数字。然后还有前几年也有人很流行的叫做刻意练习。
哦，这我有听过，但没有看过。
连你都听过了，
真的有听过，
是不是？
啊，就是好像要练习，你就是得刻意，你想要学会，你就得刻意去练习它。
刻意练习，其实他，我认为我的理解是说，他想要表达的跟这个一万小时，就是说，透过你正确的努力、正确的训练的值跟量，
对，值和量，
然后你可以达到很不错的成果。在这个角度里面，天分的比重就非常非常低。
对啊，就没有讲
到天
分啊。
如果那个天分是一分的话，那你可以努力到90分，90分也不错啦。
其实你这样讲，就根本好像就不用在意那个天分的问题。
欸，我跟你讲，我自己有想出一个模型，等一下来解答这个问题。
哦，好。
那除了天分跟努力之外哦，我个人觉得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经历可能就是命运吧，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学长，他当初选择台北市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比如说创作这件事情哦，就是比如假设有一个人，他从小到大各种失恋，像樱木花道一样，一直被女生甩。然后各种被女生劈腿，各种戴绿帽，那他创作的歌一定很苦
哦，比较悲伤一点。
他很悲伤，每次当他认为哇这一次可以开花成果的时候，又被对他女朋友七辣又跟人家走了。
对，好惨。
对，所以我们是有聊过嘛，就是很多的经典歌曲，它都是偏向苦情的。
对，
所以我认为他在这个人生经历上面，对于创作音乐可能就会有蛮大的帮助
哦。悲伤歌啊，他可能也创作不出开心歌吧。
对啊，因为他的生命经历都是很苦的啊。
对啊，
很悲伤，
悲伤情歌。
而且我认为这个世界上面的痛苦，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同理。
嗯，
就是你的同理其实是一种礼貌，是你的想象。
对，
但是你没有经过那个事情或类似那样的痛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同理。
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对方啊。
比如说我有个客户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反正前我就不要太多说，他有一次他开车载他女儿，然后他女儿就突然往前，他坐后座，然后往妈妈的那个头抓他头发说，你为什么要害我有忧郁症，然后他们车差点撞到，那他们前面发生了很多故事。
对，
当我客户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跟他说，阿姨，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小孩，我相信很痛，但是我想象不到。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觉得怎么样。
嗯，
对，所以像这种事情就是你只能想象，可是想象跟真实发生的那个事情里面会被稀释掉一些想法，或者是一定会有一个落差，
因为跟当事人的心情感觉还有他承受时间都不太
对。所以我们的好朋友就说，未经他人苦。
对，
下一句是什么
你讲？
不会吧？莫劝他人善。
对啊，
是不是？
啊、我讲一次，莫惊他人苦，
不要拖台前。未惊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我听你们那样讲，我根本就是记不得，但是我知道这句话、欸。
毕竟我们是读书人，
对，读书人，哎、欸，读书真的很重要。啊、
好了，开玩笑的。好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你发生的事情、
嗯，
还有你怎么面对你发生的事情，它也是一个很重要决定的因素。
没错没错。
对，那讲到这边啊，其实我要讲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嗯、肯努力跟肯吃苦这件事情。
肯努力跟肯吃苦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个吧？
我认为是同一个方向的、
啊、嗯，对
对。那肯努力或者肯吃苦到底是一种天分还是后天的能力？
我觉得后天的努力居多。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这是天分呢、欸。哎、欸，你刚刚二十分钟前说什么？你马上打脸自己，吓、
欸、
我一跳。
我刚刚是说天分吗？
你是说那个啦，努力啦。
对啊，
后天的啦，
后天的
哎、欸，对不对？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如果你用后天能够培养，我们刚刚讲什么能力嘛？
对啊，
能力是后天能培养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感动别人、
嗯、
你记不记得以前蔡依林说自己是什么地才？
什么是地才我其实不知道欸。
我天哪，蔡依林她曾经在一个演唱会的时候说自己是地才，因为她是天才的相反，她是要表达说她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无数想象的努力，
对，
才可以变成现在的表演者。
对，
所以他是地才，他不说他自己是天才。
哦，原来地才是这个。
他对他的表达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嗯、对，
那这个种说法就比较容易感动人。
嗯，
这是我的想法。那比如说岩柱对抗蚁窝座，
对，
你最爱火影忍者，不火影忍者，你最爱的这个什么鬼灭之刃？
对，
对不对？岩柱对抗蚁窝座，
对，
那显然岩柱是比较吃苦的那个人，因为他伤不会愈合，
对，他是人类啊，没有办法愈合的。
鬼的那个愈合能力是比较强的，
对，
在战斗上面来讲，似乎鬼比较有天分，那岩柱是没有天分、但是他肯吃苦，
对，
这是不是一种后天的表现？
没错，
欸，如果用这样来解释，
我就很能理解啊。
还有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来有很多努力不懈而成功的故事，大家这种成功、
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对，成功学都会告诉你说，哦，你努力到最后一定会成功，你怎么样一定会怎样怎样的，太多太多了，好像也比较受到这个世界很多人的欢迎。这样看起来的话，肯吃苦或者是努力好像是一种后天培养的能力，然后来弥补天分不够的概念。
哦，对，那这是安慰的话吗？就是他会告诉你你就努力就会成功。
我先不要回答你，我最后一起说。
好
好，可是为什么，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吃苦肯努力是一种天分呢？
欸，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努就是因为自己想做这件事，所以才愿意去吃苦或者是努力啊。那为什么这会是算是一个天分？
欸，那我问你哦，我自己想的就是我已经跟很多人讲过说，哦，为什么我洽谈或我讲话可以这么的好
流利
流利一点点，
对，
就是因为我每一次的洽谈我都录音，
对，
然后回家一直听，回家一直练习，
是，
我已经告诉很多人这样的方法，但是他们都没有做。欸，我已经告诉你啦，但是你不愿意做，
对，然后再一直说你是天分问题是吗？或者是这样吗？
可能是这样，或者是他已经知道方法但是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那这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没有这种努力的天分，他没有这种想吃苦的这个想法，那这个样子来讲是不是一种天分啊？我想要吃苦，我愿意吃苦，我愿意付出，这是老天给我，我就天生我就习惯想做这件事情。那有些人他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付出这么麻烦的事，
对，
我想要走捷径。
对，
那这个角度来说，会不会其实肯吃苦是一种天分？
哦，还是
这是我想象的，
还是说那个人对于这件事他没有非常想要？
欸，也有可能。
所以他就没有这么想要用这种方式去积极。
哦，你这讲得很好，欸，对，有可能他跟我想要的目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好，
是。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好，
火影忍者有没有看过？
昨天
你是怕我问你是不是
昨天就恶补吗？
火影忍者的小李跟阿凯老师，阿凯老师跟小李说，你是努力的天才，
对，
你肯做别人不肯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阿凯老师
是努力的天才，
是这样看那个小李的、欸、
对，所以他告诉你，你肯做这件事情，你就是这件事情的天才。
欸，我想一下，这个是不是自我认定就好啦？
欸，你讲得很好、欸、很好很好。对，所以如果以阿凯跟小李的这个例子来看、喔、
对，
这似乎你肯做是一种天分，我的理解是这样。当然大家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哦，我肯做这本身就是一个我的天分，因为我会这样做选择。
嗯，对啊，因为我选择我想做的嘛。那小李就是想要当忍者，所以呢就是肯去付出嘛。
我不会分身术，我也不会什么查克拉，
对，
我也不会什么好火球之术，然后我朋友干宁次是天才，
对，
那佐助也是天才，那这个名人，那肚子里面还有个九尾，干全部都神仙，就我一个平凡人，
全部都神仙，
而且他们长得还比我帅。
对，
你有没有想过小李的心情？我连我老师都长得比他们长普通，对不对？阿凯老师跟卡卡西大概帅是一万分，
只能说天才型的就会比较帅一点，然后努力型的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型的，是不是这样？
审美观的问题，不要评论人家。
好，
好啦，所以努力的天才，也许他表达的就是一个意思、
嗯。
然后如果再加上我刚刚讲的你的机运啊，
对啊，
我觉得机运，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不要想蓝色大象》。
哎呦，我有听过。
他有一点在解释说，我们其实是不自由的，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导致现在变成了你，但是遇到那些事情。
对啊，對，那也不可控啊，就是会遇到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那未来可能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下这样。
嗯、
就是我觉得这样机运啊，你的天分、你的努力啊，你遇到谁啊，谁给你递了一个纸条，这个互相的因素影响都很多。
嗯，
它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答案。这件事，这个问题，所以努力到底是一个天分还是一个能力呢？其实我想了两天，然后我也找了我身边的朋友稍微聊了一下。
对。
我忽然想到了一本书，叫做《仁慈》，仁爱的仁，慈祥的慈。
哦，你之前有看过的那本书？嗯、
对，那这本书还蛮好看，我们还没看完。但是它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哦，它就那我问你，这个人是善的还是人是恶的？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我觉得是，我是属于本善的那个。嗯，
你干嘛恶？这
我刚刚差点说恶欸，我不知道还是
你的那个，
重来，你再问我一次。
你觉得人性本善还本恶？
我是属于本善的这个。
反正我也不会剪。
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住，我是觉得本善啦。
只是从以前这个孔子什么老庄时代思想，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世界的吧。
嗯，
那这本《仁慈》这本书呢，给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答案，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
哦。
因为这本书它其实提出了很多人性本善的一个例子，
对啊，
真实事件，比如911的这个大楼倒塌的时候，嗯、或者是战争时候的一些例子，
对，
人都选择了比较善良的那一面来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危难或者面对战争，
就互相帮助，
对。
对啊，
那人是本善还是本恶呢？就像你刚刚你已经讲出答案了，
嗯，
就是取决于你怎么认定这个世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嗯、
所以你认为人是本善的，你会引导你自己走到那个人是本善的世界里面。
哦，
如果你认为人是本恶的，你看任何事情你都会觉得哦，他其实是一个心里面有坏分子的人，但是他用了那个读书啊、礼貌啊、教养啊，把他压下来。
嗯，
那今天这个讨论意义并不大，只是纯粹于你要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而已。
对，
那我们拉回吃苦肯努力这件事情，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呢？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有些人先天的基因就比较容易吃苦，比如爸爸妈妈都是吃苦型的。
Oh.
生出来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小朋友、
嗯、
那有些人他是出生之后可能原本是家里面的娇娇子娇娇女，但是他家庭遇到一些事情家道中落，
对，
他 从小到大遇到的环境养成了他是一个肯吃苦的小孩子，很勇敢面对的这个小孩子、嗯、他也培养起来吃苦的能力了，
所以际遇也是相关很大的因素之一、嗯、
所以我觉得，可是有些人就是家道中落之后一蹶不振，
对啊也会啊，
所以我觉得取决于你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你想往哪一个方向走，
对，那你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走，然后往那个方向去得到更多的理解跟想法，对、嗯、所以诶去争论说吃苦是天分还是能力，对我来讲好像不是这么重要，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有想法回馈给我，
嗯，
对，我是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昨天自己无聊画的一个模型，就是这个我有画给你看嘛、
哦、
就是天分模型、
那
個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量表是1到100分，
对，
那如果你是做这件事情很有天分的人，那个天分是0到30分呢还是60到90分呢，对对，有诶、欸、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是哦，我0到30分是我的天分，所以我的起步比人家
快，
嗯，对，还是说哦，我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做到70分的时候突然诶、欸、无痛升级直接到90分，
嗯，
然后有没有可能这个天分是比如说10到15分然后20到25分，它每一个小阶段就是30到35分、哦、
就是那个
间歇性，哎、欸，你形容很好，那间歇性的这个跳跃式，所以他学他整体平均都比别人快。
嗯，
那我个人认为，像这样的模型其实有很多种，有些人可能大器晚成型的、啊，就是他可能要努力到这个60分，就他60分之后，哇，60到100直接上去。
那其实那意思是，其实他也是有天分的，只是可能
只是他没有发现，
还没发现。
欸，有没有可能就是有这样，大家会觉得大器晚成嘛、
欸？
他突然开窍嘛？
对，
我们做业务很喜欢讲开窍。
对啊，每次
他突然开窍之后，
还没开窍
快。可是他的零到六十分，人家花了2年，他花了3年。
对，
因为人家的天分可能累积在前面。
哦，可是这就要一定要他坚持欸，要坚持下去，不然他怎么去做到那个第三年？
然後我自己是这样啦，这个也是机运的一部分啦。就是如果你今天你与很多人给你鼓励，然后你坚持下去，所以可能大家会听到会说，欸，你这样讲，如果机运都命运啊什么机运影响这么多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觉得假设这个达成你的目的是天分、努力跟机运的话，那我只能说努力是你比较可以掌控的事。
哦，对啊，对，
那我们还是专注在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事，
就是掌控那个 99% 的那个
什么9%？
因为刚刚不是有讲吗？一分的天分
九
十九，
其实那个比例大家自己抓啦。就像我刚刚的那个量表的概念，
对、
哦欸，那个30分呢、欸，对
不
对？有可能20分呢、欸，有可能加总起来50分呢、欸，我不知道。但是每一个人遇到每一个状况，我可能学英文很有天分，但我学泰文没有天分，我学吉他很有天分，然后我学打鼓没有天分。你要自己去理解自己。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天分模型。嗯，努力都是你能控制的，
对，先努力。
还有你想不想，对，如果你觉得你要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那显然是有点难度、喔、
对。
那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一个90分，也许你就可以做到更多的事，
嗯，
放过自己，不要那么完美主义之类的啦。或者是有些事情对你来讲你就是要做到90分，有些事情60分就好，如果只是一个休闲，它不是你的工作啊职业啊什么的，
对，
也许我认为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可是我也觉得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还是不要跟别人比，不然你很容易就陷入，我觉得个人经验啊，就很容易陷入跟人家说，欸，就会觉得别人都是天分啊，我又不如别人这样子。欸，我这样解释要怎么解释比较完整呢？
其实就是你对自己会更不自信啊。
哦，对啊，
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自己的努力是非常的重要的。
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你跟人家比，你会觉得说，嗯，傻瓜，那么努力还在那边，对不对？哎，我你会有优越感。
哦，如果我是比较有天分的人，
对，或者是如果你是这个时候运气比较好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
对啊，
你有没有进步？你有没有在往 也许你要的是登峰造极的这个角度，你有没有在这个路上在持续的前进，这个是比较重要，对我来讲是这样，这是我的价值观。
嗯，
那当然今天讲了那么多，就是好像尤其在机运的部分，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那我自己在这个年纪，我今年要满38岁，然后我比较相信命运了。那我最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段话，一个说法我蛮喜欢的，就是我从以前我就有跟大家讲过说，我觉得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对啊，
因为很多人都很努力但没有成功，可是这个社会一直在吹捧说你努力你就一定会成功，我认为这是错的。
可是我之后会觉得这个成功是自己定义你要怎么样的成功。
嗯，可是这个社会给你的定义就是你
要
赚很多钱，你要功成名就。
对对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迷思。那不管你的成功怎么定义的话，我认为如果人有命运的话，那如果你他们说那努力干嘛，那我都有命运的，我干嘛努力。我自己的解释会是说，努力就是你去挑战那个命运之神的次数。会不会有一天你的命运之神被你感动了嘞，帮你打一个勾过了啦，
那就改运啊。
所以你努力一次感动不了他嘛你努力三次感动不了他，你努力十次的时候，干你好烦哦，过了过了，帮你打勾，你就过了，你就赚了，
也是有可能啊，但是不见得有嘛。那我们还是要持续努力才知道有没有。
对，那你会说是不见得有啊，可是你想不想努力呢？如果你来这个世界是来玩的，你想不想拼看看呢？拼看看那个过程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来玩的证明。
想啊，我想，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拼看看的人，你想要成为大家说哇王俊你是一个肯拼的人，宜华你是一个肯拼的人，如果你觉得这样很开心的话，那你就会拼。
嗯，没错。
那至于命运之神会不会帮你打勾，
那已经不重要了。
嗯，
是不是？还是希望啊，但是
就祝大家好运哦我是这样理解这些事情的啊。那当然我这样理解之后，我觉得放下很多事情，然后面对生活来讲，我会觉得似乎有不一样的想法，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对，
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点帮助的话，也帮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哇黄俊仁宜华你们真的太棒太赞了，也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吧，好不好？你就是我们的命运之神，五星好评之神
五星五星
对，当然你可以留言跟我们聊天或者是来 Instagram 然后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会说非常非常的欢迎你。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咯，我是君远，
我是宜华，
下礼拜再见，
拜拜。
命运之神眷顾我们好啦，大家拜拜